太阳升起来了。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5年4月18日星期天早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传讲的信息《太阳升起来了》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50418M， 历时2小时25分钟。
要相信真实在颤抖的，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凡事在颤抖的，只要相信，相信，主啊，相信，凡事在神都能，只要相信，信，主啊，相信。凡事在神都能，只要相信。
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在这个明媚的复活节的早晨，我们聚集在这里，看到那些嫩芽破土而出，看到蜜蜂纷飞吸吮着花蜜，鸟儿们也抑制不住喜悦的歌唱，因为今天是复活节。我们相信许多年前的今天，你叫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欢庆这个纪念的日子。让复活节今天一整天都在我们大家中间，愿我们作为神的仆人能够明白神的道，那时我们就与他相交，与他一同复活，并一同坐在天上。请你祝福在这教堂里的聚会，以及还有在各地通过电话收听的聚会。求你医治所有病痛的人们，愿今天也成为他们的复活节，使他们脱离疾病进入健康。愿那些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人们今日也借着耶稣基督活过来。我们赞美你，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上午我非常的荣幸能够重返印第安纳州的杰弗逊维尔，与这么多的会众在一起，那教堂挤满了人，里里外外都站着许多的人，那对于在全国各地通过电话听到的人们，那我告诉你们，今天这里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那今天早上5点钟，那我可爱的小朋友一只红蒲小鸟飞到我的窗前叫醒了我，似乎他也满怀激情的在欢呼，主复活了。我总把这种小鸟当作我的朋友，因为我喜欢它。那就像关于他的传说中所说的，有一只棕色的小鸟看见主耶稣担当世人的罪，在十字架上受难。那当然这小鸟是无罪的，耶稣也不必为这只小鸟而受死，但是他飞上十字架，竭力想用他的小嘴拔出那些钉子，以致他的胸前都被鲜血染红了。这也正是我想要的，像盾牌一样捍卫主以他自己的死所带给我们的荣耀福分。那我知道我们的时间有限，那尤其对于那些通过电话听到的朋友就更是如此了。那今早我想先提醒大家注意一张照片，那就是前些时候那被人用照相机 被人用照相机拍摄下来的。那那时我在这间教堂里得到主给我的一个异象，那要我离开印第安纳州到亚利桑那去，那在那里我将遇见七位天使排成金字塔的形状。那当时我不知道那儿会发生什么事儿。那后来我到了那儿，我曾以为那是我生命的尽头，因为没有任何人能承受那种大爆炸。那我相信你们都熟悉这个故事。那一个像今天这样的早上，那我在沙贝诺峡谷正祷告的时候，有一把剑落入了我的手中。那有声音说，这是神的道，这是神话语的宝剑。那之后天使们就如预言所说的那样出现了。那与此同时，一束巨大的强光从我所站的地方掠过，直射入30英里高的天空，那形成了一个圆圈，犹如天使们的翅膀，那在空中组成了一个金字塔的形状，那与天使们出现时的形状是一样的。那科学家们拍下了这一奇观，他们不断拍下这巨大的云彩如何从亚利桑那北部一直往下走，移到墨西哥，那也就是从圣灵告诉我要站的地方，是土桑东北40英里的地方。那它高悬在空中，生活杂志刊登的这些照片说，在高空中出现了一个神秘的云团，那里不可能有水分，也不可能有什么可蒸发的物质，那是在30英里的高空，其宽度27英里。那这异象正好从那些天使所在的地方而来。那他们科学界的人开始询问，那想知道个究竟。那其中一位住在土桑市的，那他想知道其中的含义，但我却没有告诉他们。那你们事先都知道了这事儿，那这事儿不是给他们的，而是给你们的。那在那里主对我说，说七印要揭开，七个奥秘，就是圣经中七个从创世以来被封上的奥秘要被揭开。那与所有世界上的人相比，我们是一群卑微的人，我们享受了这些福分，那听到这些奥秘的启示，那结婚与离婚、骨舌的后裔，所有这些不同的问题都已完全启示给我们了。那不是出于人，而是由神亲自揭示的，打开了那七个奥秘。那教会是什么样子，起初他在基督里是什么样子，那在末世又是如何被启示出来的。那当他悬在空中时，那我们这张照片是被镶嵌在镜框里，那放在外面，但是我把它放在这里让你们看。那如果你们注意的话，它同刊登在生活杂志上的那一张一样。但我不知道在这里的听众，那是否按他该有的方式看过这张照片。那看到吗？你们记得当这异象临到我时，我正在传讲启示录的题目，那讲到古时的法官，那就是在启示录一章里我们看到主耶稣的经文。那在我们开始揭开七印传讲七个教会时代，那就在打开七印之前，我们看到基督站在那里，他的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那当时我向你们描述过，从前英国的法官，那审判官，当他们走向法官的位子宣誓就职时，他们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权利。那他们头上戴着白色的假发，那显示他们至高的权利。那如果你把这幅照片这样转动一下来看的话，那你们从观众的角度就可以看到，他就是基督。你们看到他的眼睛朝这边看，头上戴着对天地万物的神权和审判权的白色假发。你们看得见他的眼睛、鼻子和嘴巴吗？只要把这照片这么转一下，那他们是这样转的，这样转，那应该这样转。你们能看得见吗？他是至高无上的审判官，除了他以外并没有别的神。这又是一个完美的确认印证，这信息是真理，他是真理，他不是三个位格中的一个，而是独一的那一位。他戴着白色的假发，你们看到黑色部分吗？那是他的脸、胡须和眼睛。那注意，他正在注视着从他那里放射出的光芒射向他正在注视的右边。 那在十字架上，他也注视着右边，并且赦免了右边的那个罪人。在他复活的荣光中，我们继续奉他的名前进。我希望今天上午能有点时间来解释这些现象。他扫除了过去30年和35年前在这个教堂里的所有的疑问。那1933年，那同样的大光直射在杰弗逊维尔镇一条河的上空，并说出这些话。他说，就像施约翰被差遣预告基督的第一次到来，你所传的信息将预备他的第二次到来。我们正处在末世，我们看到末世的来临。那有时我们会奇怪，为什么这信息还没有传遍全世界。那若神愿意的话，或许我们什么时候找个机会来解释一些这事儿。那现在我要你们打开圣经。那正如我们一贯所坚信的，神的话语必须先出来，要先读神的话。那我一直读神的话因为我的话是人的话，会落空，但神的话却永远不会落空。那让我们来读圣经。那我们从中找一个题目。那我要你们翻开圣经。那先读三处我已经选好的经文。那其中一处是在启示录一章第17和第18节。那这里说到主的显现，他的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那然后我要你们再翻到圣经罗马书8章11节。那今天早上我已经从圣经中选好了这三处的经文要读。那是主为我传讲复活的信息放在我心中的。那然后我要你们再翻开马可福音16章1到2节，那作为我们今天主题的背景经文。那启示录1章第18节，那我们来读17、18两节经文。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阿们。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我们再读罗马书8章第11节。那我们来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那再请看马可福音第16章，有关主复活的一章。第16章1到2节。过了安息日，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萨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那今天上午我所讲的题目是太阳升起来了。那内容是有关复活的大能。那你知道你们或许已经从收音机还有不同的传道人那里那听到过类似的题目。那我们的好弟兄内维尔那今早也准备传讲有关复活节的题目。 那我想或许我可以从一些不同的角度来传讲，那我并不是想有什么不同，只是再加一点内容，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那对我们来说，所有的经文无论你从哪个角度去研读，经文总是指向耶稣基督，那不论你从何种角度，你都不可能离开这里，经文总是指向他。那今天全世界都在纪念，那至少在美国和西半球这边的所有教会，那今早他们都在各教堂里举行纪念复活节的集会，那来庆祝这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胜利。那我在想，无论耶稣是作为被钉死的救主，还是作为出生的婴儿，那他本来可以不到这个世界上来，那他受死毫无疑问这是为给我们赎罪，然而这个地球上也还有许多可爱的儿童诞生，那也有许多的人忍受痛苦，为某种的原因而死，但却从来没有一个人能使自己从死里复活，直到主复活的那日。那复活的一周成了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周，对他的庆祝也是历世历代最盛大的。复活节完全证实了耶稣所说过的话，人可以说这说那，但是并非完全可信，除非他的话已经被证实是真理。那正如神所说，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那神自己不做的，也不会叫你去做。因此神证实了他就是替我们的罪而死的那一位。那今天不仅仅是一个纪念的日子，那不仅是一个以复活节鲜花、那复活节帽子或者什么粉红色的兔子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来举行各样庆祝的节日，那这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复活节真正的含义并不在于此。那正如今天人们常说的他们说我们应该每年在某个周四那彼此洗脚一次，那我们必须在周五吃圣餐以及要守各种各样的信条等等，那人们也为是这一天还是那一天，是守安息日还是守七日的头一日争论不休。那其实这些事儿都只不过是一些的传统，那如果你里边没有主的生命，这些信条中的任何一条对你有什么益处呢？你有没有守复活节斋期又怎么样呢？它只不过是一种纪念的活动，那我并不反对这么做，但是可惜人们只想实行他们的传统，却偏离了他的主要精神。撒旦并不在乎你是多么的虔诚，或者你在你相信的信条上是多么的正确，如果你没有那生命的话，无论你做什么你也去不了那儿。无论你多么虔诚，人多么好，你属于过多少个教会，或者要将要加入多少个教会，这都说明不了什么，除非你已经重生了。所以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难道神叫他复活仅仅是为了一种纪念活动，让我们每年把复活节的这一天或者另外的什么一天作为节日来庆祝吗？还是为了让我们成为他复活的受益人呢？这事儿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对你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凭着信相信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但是这个跟我们个人又有什么关系呢？那已经是2000年前的事了。那现在让我们找出这个题目来。那由于护士那给我注射了防疫针，那我感到很疲倦，那胳膊也疼，那你们都知道几天后我和我儿子要出国，那我们必须得注射各种的防疫针， 那像什么预防霍乱的、防热黄热病的等等，那弄得我很疲倦，那病殃殃的，那这都是凯撒要求的。那在你出国之前必须先打防疫针儿。那耶稣说，那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但神的物当归给神。那当我坐在那里时，我还不知道今早要向这些等候的会众传讲些什么。那我非常的感谢你们，那这些男男女女会把他们生命的准则定在你所传讲的信息上。那我该怎么做？我能拿什么做我的讲题呢？那当我坐在那我住的地方，那几乎要睡着了时，那房子的前门啊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声音。那就我所知，当时除了我并没有别人。那我听听，那不知道究竟是什么。那过了一会儿，那我用来自修的书房那扇门那咯吱咯吱的响，那有人在不停的扇动那门。那我走过去开门，那令我惊奇的是，我看到一个金发碧眼那非常漂亮的小女孩站在那里。那她看上去就像是复活节的一朵小花，那她现在就在这里望着我。那她递给我一张贺年卡，那是那我离开家后所收到的唯一一张复活节卡。不过我想当我回家时，准会看到许多复活节卡片之类的东西。那他说，布拉汉弟兄，这是我父亲和我送给你的。他想强调一下，我也包括在里边。那他那位患有关节炎那坐在轮椅上的父亲，那让他把这张卡片送过来。那我接过贺年卡，那并谢谢这个可爱的小女孩。那等他转身出门的时候，那我打开那贺卡，那就是从这张卡片里我得到了我所要讲的讲题。那因为在这张贺卡上写着马可福音16:1-2的经文，说出太阳的时候。那我就思想这事儿，然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复活信息就出来了。那我找到了这个题目。那太阳升起来了。那曾经有个时候，世界处于完全的黑暗之中，地是空虚混沌，到处都被水覆盖着，那渊面黑暗，那空气阴沉，那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神说要有光。神这么做是有道理的，因为在水面以下，神已经种下了各类的种子，那必须要有阳光才能使它们长出来。赐给这地球的第一道光就是神说出来的话语。临到这地球上的第一道光乃是神说出来的话。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光使黑暗变为光明，给地球带来了创造的喜悦和生命。那就在这伟大的一天，地球初次享有黎明曙光的那一天，神的灵带着对生命的爱怜运行着。那太阳出来了，它那万丈的光芒普照大地，将地上的水晒干，形成了大气层。因为这是第一次，种子给大地带来了生命和喜乐，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时刻。然而那次日出若比起复活节早晨的日出，那就算不得什么了。这一次当太阳跃入蓝天时，它带来的是人类从未有过的最伟大的日出。 因为这次日出所带来的喜讯比最初日出所带来的喜讯更大。这次日出带来的喜讯就是他复活了，他照自己所应许的从死里复活了，他从死里复活了。在创世纪中，太阳第一次升起所带来的信息是地球从此有了生命，是会朽坏的生命，但这一次太阳升起，它却是一个双重的日出，另一种日出。这不仅仅是太阳升起来了，而且是神的儿子复活了，他给所有神所应许的种子带来了永生，就是那些神借着预知早已看见撒在地上的种子。在创世之初，若没有阳光给有生命的种子带来生机，就不会有任何植物长出来。那儿今天也是一样，需要神儿子的荣光照耀地上神的儿子们，带给他们永生。神在创世之前就知道他所拣选的人，在创世以前，神就在基督里拣选了他们。在那个复活节的早晨，在那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就躺在地上，就躺在地上的某处，因为我们本是地上的尘土。在天上有一本纪念册，神的属性都在他自己里面。他知道既然神的儿子复活了，那么他也必定会叫预定在这个伟大时刻出现的每一个儿女都复活。他知道这事儿一定会发生，那次的日出要比最初第一次天亮时的阳光荣耀绚丽多了。那揭开复活节的封条是一件极其重大的事儿。那比如今天我们有肺结核基金会的复活节封印，那人们互相传递一个信息，那呼吁大家支持这个伟大的这个很大的基金会，那去促进医生跟医药专家来治疗攻克肺结核。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复活节封印。那我们互相之间传递这样的信息，那当我们收到这信息时，我们要把这个封印拆开，因为封印是为了保护里面的内容。那现在真正复活节的封印在这次太阳升起来时被启封了，是死后生命的奥秘被揭示出来。那在这之前我们对此一无所知，世人在黑暗中摸索，那么在疑惑中迷惘，人心里装满了人为的各样理论传统，人们拜各种的偶像，他们敬拜太阳，拜各种各样的假神，那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主张，但他们都进了坟墓，而且都留在坟墓里。但是真正的封印已经被揭开了，有一位他曾经像我们一样生活，像我们一样死去，但他却从死里复活了。那是何等的一个早晨，在这世界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发生过同样的事儿，那秘密已经为人知晓，他就是复活，就是生命。那天早上主上来对门徒说，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不单单他自己是复活的受益者，而是凡一切安息在他伟大命定里的种子都是这复活得永生的受益者。因为他说，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这就是揭开的封印，因为他复活了，在基督里的每一个人也必定与他一同复活。在这个荣耀的日出中，神印证了他的话，人们心中所有的愁云和疑虑都被一扫而光了。 因为那位曾与人类同住、同吃、同喝，并有着密切关系的主，他说过，我有权柄舍了我的生命，也有权柄让他复活过来。他不仅做了这一宣告，而且也验证了这是真理。哦，这是多么荣耀的事！今天早上，我相信，即使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也不能完全的领悟这是何等伟大的一件事，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也与他一同复活，因为我们在他里面。注意，当黑暗笼罩大地，并没有太阳升起来，种子就不能成活。黑暗曾经笼罩大地，那现在神的儿子已经复活，一切的阴暗被这真光消融了，这真光照耀万国，他向万民宣告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这是何等的宣告！神证实了他的话，他证实他的话是千真万确的，因为他战胜了死亡、阴间和坟墓，就是魔鬼的三个一体，死亡、阴间和坟墓。因为撒旦是死亡的创作者，他是阴间和坟墓的拥有者。那从一件东西，就是死亡，产生了撒旦的三个一体。因着死亡，你要进坟墓，因为是罪人，你要下阴间。撒旦的三位一体最根本的一样就是死亡，从古至今人都被死亡所俘虏，但现在这个三重职分的真神，他成为一个人彰显在基督里，他是生命，他已经拆开了那些封印，战胜了仇敌，成为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永生的真神。我曾死过，但现在我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神在一个人里面，他成了人，住在我们中间，战胜了所有的仇敌，并证明撒旦的三位一体已经被征服了。然而三重职分的神被显明了出来，因为只有神才有权柄使生命复活，他是以马内利，神在肉身彰显。难怪耶稣能在马太福音28章宣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向万民做我的见证。他战胜了死亡、阴间和坟墓，他不仅胜过了这一切，并且带着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胜利的出来。父的权柄、圣灵的权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他里面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其他的一切都是没有全能的，他战胜了一切。那不仅如此，他还对他的门徒和信靠他的人说，不要惧怕，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我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我已经战胜了他，不要再惧怕，因为当荣耀福音的光辉普照大地时，每个神所预定的种子都会获得生命。在每一个时代，那光辉是神预定要长出来的庄稼成长，因为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哦，这是何等奇妙的事！我又活了，复活了。希腊文复活这个词的意思是指某样东西死后又活了，就像一粒种子埋到土里，它必须先死，这种子的每一部分都得死去，它的每一部分都必须先烂掉，在种子里的每一个生命都必须长出来。它复活了，不但如此， 他说我要把那叫我复活的同样生命赐给你们，把那叫我从坟墓出来的能力赐给你们，叫你们也复活，我在哪里你们也在那里。在路加福音24:49，耶稣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这表明主不仅从复活中领受了各样的权益，他还要分享这些权益。他来是为了拯救，或者说是为了给那些预定的种子带来生命，就是神在创世以前就看见名字被记在生命册子上的人，他们活在这地球上毫无指望。主的到来不仅仅是神的祝福，而且是要与每一粒神所预定的种子分享这一祝福。种子若不埋在土里，它就不能生长，它必须埋在土里，然后才会发芽。无论他在黑暗里待多长的时间，一旦神儿子的荣光照耀他，他就会破土而出。注意，耶稣来与我们分享的祝福，难怪说福音是好消息。福音这个词就是好消息的意思。什么好消息？如果一个人为我们舍命，这就是好消息。基督的降生是个好消息，但是没有一条消息，从来没有一个消息能比得上这个消息。那位应许过我们的神，他应验了自己的应许，他现在又活了，是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有的黑暗都被一扫而光，再也看不到任何黑暗了，因为神的儿子已经从坟墓里上来了。不是什么啊，他将会来啊，或者他可能来，他已经来了。这就是福音，好消息。注意，福音本身最主要的信息是向人们证明他已经复活了，去告诉我的门徒，我从死里复活了，我要见他们，向他们证实这是真的。哦，神啊，在这末日，这同样的光又要再一次普照大地。我要向我的门徒证实这一点，去告诉他们，我不是死了，我不是传统，我是永活的基督。我要去见他们，把这个大好的信息告诉我的门徒，我从死里复活了。这就是福音，好消息。你说我是吗？希伯来书13:8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作为他复活的受益人，要证明他的生命如今活在我们里面，我们是这生命的受益人。这生命从来没有一个生命像他一样，他是神的儿子。耶稣死了，被关在坟墓里，但在复活节的早晨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作为神的仆人，被他差遣去了万民中，把他复活的好消息传给每一个人听。他活着，我们怎能只凭言语去传呢？因为经上说，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的彰显，证明他是活着的。那如果还有别的福音，就是保罗对一些人所说的，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去从别的福音，那不是别的福音，而是伪装的福音，你们去跟从宗派，是虚构的福音，你们偏离了那真正的福音。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我要住在你们里面，我所做的事，约翰福音14:12说，我所做的事要在你们身上证实我自己。这是何等的信心！ 难怪我们有了这么一个黑暗的神学世界，但到了晚上必有光明的出现，晚上必有一次复活，那是晚上的光，到了晚上必有光明。神要我们传讲这个信息的核心就是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是他复活的受益人，与他一同分享复活，借着向世界证明他复活了，我们得到主复活的权益。我们不能单凭言语，不能凭人的某些传统，我们唯有把我们所传讲的完全反映出来。恐怕现今我们当中太多人不是把人们带向基督，而是把人们带向教堂，带向某种的理论，但我们必须把人们带向基督，他是独一的神，也唯有他才有生命。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若是一个死人的生命进入你里面，你就会活出那死人所活的样式。如果一个人的血他是某某的血型，你从这个人身上抽血，把他的血输到另一个人身上，那个人的血型绝对必须是同样的血型。如果你将自己身上的灵当作已死的，接受在基督里生命的恩膏，那罗马书八章十一节说，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他也必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你就会享有主耶稣在地上时从神而来的同样的生命、同样的大能、同样的恩惠。他救赎了你这粒神所预知的种子，你的名字在创世以前就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这是复活的福音之光，是对神话语的确认。我们怎么知道他就是基督呢？因为他证实了他所说过的话。我怎么知道这是时代的信息呢？神会证实他自己所应许的和他所说过的话，这就是明证，我们在复活中与他同受恩惠。神会证实他所说过的话，神应许在基督里做的事，他借着复活证明了。他应许在摩西时代做的事，他证实了。他应许在以诺时代做的，他证实了。在使徒时代，他证实了。今天在这个时代，他也证实了他所说的话，因为他们是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那种子的一部分，所以耶稣来救赎他们重归自己。哦，何等伟大的信息！在复活的早晨，不仅他复活了，他的受益人也跟他一同复活了。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时，他们在他里面；当耶稣复活时，他们在他里面。我们就是他的受益人，曾死在不信的黑暗世界中，各种各样的教会宗派把我们拉进去，但我们又活了过来。我们内心有声音呼唤说，哦，我们需要神，我们渴求神，我们加入卫理公会、浸信会、灵恩派、长老会或别的什么教会，但总觉得不对头，我们还是找不到神。但当我们在黑暗中摸索时，突然那伟大的复活在神应许之道的彰显中临到了我们，就像耶稣是神应许之道的彰显一样。因为你并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他彰显了神对他应许的每一句话。当他在那复活节早晨复活时，他就证实了神的每一句话。如今对于那些还在黑暗中摸索徘徊的人们，是不是要在某一天彼此洗脚，是不是应该守某一天或遵守某些既定的条规，这一切都过去了。因为这荣耀的复活已废去了一切人为的规定和理论，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能舍了生命又再取回来的。耶稣借着复活否定了世人的科学认证。那些人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并不都是一样的，他的全能并不永远一样，他的福音也不是一样的，但圣经说他是一样的。神照着他所应许的，借着圣灵的大能 否定了一切的宗派信条，向我们证明他是活了神。我们是他复活的受益人，曾经死在这个世界的罪恶过犯之中，神叫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活了过来，与他一同复活。现在我们跟他一同坐在天上，神的灵又一次把主同样的生命带回到地上。如果神的灵是基督的身体，那个受神恩膏的身体从死里复活，如果神的灵用这种方式膏抹他的身体，当那种子落在地里时，神并没有让他一直待在那里，没有的，神叫他复活了。同样的灵会借着同样的工作、同样的大能和同样的神迹进入你里面，叫你也复活。我要给你们读一小段圣经，我让你们翻到我记下的另一处经文，那可能对你们有所帮助。那这是在利未记23章9到11节。那仔细听，在利未记的这些律法中，神向摩西说话。那听，所有这些事儿都是预表现在。那我们要在这里停一会儿，那把这个预表讲清楚。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的地，进入我所赐给你们的那地方。你要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应许要带你们进的那地方，当你们到了那地方，那这里讲的是自然界的地方，是属灵的预表，收割庄稼的时候，那你们已经听到了我所告诉你们的，要将出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在以色列，如要举行什么神圣的仪式，那通常是在安息日进行，那就是在一星期的第七天，也就是在星期六举行。但你注意到没有，这个纪念仪式却是在一星期的第一日，将那捆庄稼摇一摇。那捆庄稼是你下种后所收割的初熟的庄稼，那的庄稼熟了，你把这捆割下来带给祭司，他要把这一捆拿去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你们带着一捆庄稼来，祭司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不是在安息日即第七日进行，而是在第一日，也就是所谓的星期日，是太阳日进行，因为这是个罗马字，他们叫第一日为太阳日，以纪念他们的太阳神。但它的含义变了，这一天不再是太阳日了，而是神的儿子的日子。在这一天，那出熟的庄稼就是那首先从死里复活的，他被带到会众前摇了一摇。我们是他的种子，他是一切睡了之人出熟的种子，在七日的头一日被带到会众面前摇一摇，在星期日他复活了，摇一摇手跟大家告别，然后在众人面前升到天上去了。注意，他是神出熟的麦子，已经从死里复活，借着神复活的大能，他成了神出熟的麦子，神复活了他的生命，将他从死里复活，他就成了那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他就是那麦捆。这是祭司们为什么要摇一摇那捆麦子，因为他是那出熟的麦捆，摇一摇是作为向神表示感恩的纪念，并相信其余的麦子也会成熟，它是一种预表，
因为今天他已成为在神里面完全成熟的第一个儿子，他已经从地上被收取了，借着神复活的大能被带到众人面前摇了一摇。哦，这是何等荣耀的一幕！他是第一个，虽然耶稣被预表了许多次，那我们稍后也会看到他被预表，但这次他却实实在在成了那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他被带到那些应许承受永生的种子面前摇了一摇，在五旬节那天他被摇了一摇，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他被带到那些上来等候圣灵降临的人们面前摇了一摇。我们知道在这末世他还会再摇一摇，根据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十节，在这人子显现的日子他要来到我们面前摇一摇。那么人子是谁呢？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对照我们所知的所有圣经的教诲，神的道所得到的印证，根据神的话，各种神迹奇事，以及我们刚刚引用的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十节，还有马拉基书四章，以及许多我们所熟悉的经文，我们看到那道今日又一次向人们摇了一摇。看到人的传统都是死的，通过在我们中间圣灵的喜，我们看到神儿子是活的，他正在赐给我们生命。因为基督是众先之中首先复活的，尽管在圣经中有很多的预表，但他却是所有睡的之人出熟的果子。在末日，在从基督而出的心腹身上，在从众教会中出来的心腹身上，这麦捆将再次被摇一摇。哦，摇一摇麦捆，什么是那麦捆？那出熟的麦粒证明他就是那麦子，是那麦捆。哈利路亚！我相信你们能明白我在讲些什么。这麦捆在人们面前摇了一摇，将第一次带出这心腹的时代，带出从黑暗的宗派制度中的复活，必有一个满有神话与长成身量的信心，在神话与完全的能力中回到我们中间，借着他过去所行的同样神迹奇事向人们摇一摇。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主对他的心腹说，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这曾是何等荣耀的复活，这又是何等荣耀的复活，从死里复活，借着神复活的大能，他们在基督耶稣里又活了过来。主在他们面前摇了一摇，那昔日的道曾经在五旬节那天向人们摇了一摇，道彰显了出来。现在正如我所说的，在末日他还要再次摇一摇。现在你说啊，不过请等一下，伯纳哈弟兄，那我知道一个叫，行了，我也知道，明白。那举个例子，假如我们今天下午要回到土桑去，那我们两个人每人都有一辆全新的大卡迪莱克豪华轿车，里面所有的座位都是用母鹿皮包裹的，最柔软的皮子，坐在上面既柔软又舒适，地板铺的是豪华的丝绒，方向盘是镀镍的，四周镶嵌着宝石，那发动机是经严格机械测试过的，那四个轮子都有很好的轴承，都涂上了润滑油，那四个轮胎都是防漏防爆胎的，那所有一切的装备都经过了科学的测试，两辆车都是从流水线上出来的产品，都加满了汽油，汽油里还有辛烷，它就是汽车的动力。那现在你要发动这两部车，虽然他们两个看上去都一模一样，但其中一辆却没有电火花， 没有点燃汽油的能量。你说，但是汽油里有能量，巴拿弟兄。我不在乎汽油里有多少能量，除非有电火花使那能量爆发出来，除非有一个能量来确认那是汽油，否则汽油也就跟水一样。不管有多少神学家声称你的教堂建得有多好，你受的教育有多高，你多卖读圣经，但除非那摇一摇的麦捆圣灵临到你，让神的话语活起来。汽油代表神的道，它是真理，但若没有圣灵它就动不了。我们太注重机器的性能，却忽略了那个动力。教会太需要从神而来的动力，需要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来显明和证实它里面装的是汽油。这汽油可能装在油箱里，但可能仍然像水一样，明白？证明它的唯一方法就是让生命电火花来试验它，这样就可以证明它是不是汽油了。你试图使圣灵进入宗派教会，但你只不过是在，你可以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你的发动机会因塞满了碳而毁掉的。哦，但我太高兴了，有一种最高号的汽油，一旦神的话和圣灵将它点燃，神复活的大能就注入男人女人的生命中，注入到教会中，圣灵的动力将驱使着这辆凯迪拉克在通往天家的路上飞奔。这圣灵的动力曾在五旬节回来，在人们面前摇了一摇，证实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从众先之中出来的第一个麦捆就是神的儿子，他是众先之的君王。有许许多多这样那样的教会，这种那样的心腹，但必须有一位真正的心腹出现。哈利路亚！必须出现一位真正的心腹，一定会有一位真正的心腹来到，他不仅有机器还有动力，使得教会活过来，在主复活的大能之下跑动，直到我们走到那个地步，直到我们找到那个位置。不然我们擦亮汽车的外壳有什么用呢？如果那里面没有动力，给它整容或打蜡有什么用呢？无论汽车的机械装置被证明是多么匹配，但它需要动力来使它转动起来，这个是神验证了的。哈利路亚！这就是复活节证明了的，它不仅是道，它就是神本身，动力就在道中。这动力使耶稣基督躺在坟墓中冰冷僵硬的身体又活了过来，这动力滚开了挡在坟墓口的那个大石头。我曾死过，他死了，甚至太阳也说他死了，月亮也说他死了，众星也说他死了，整个自然界都说他死了，但现在整个世界必须要承认耶稣又复活了。他不仅是机器，就是神的道，他也是证实机器的动力。如果基督是新郎，那么新妇也必须升起来，因为新妇是新郎的一部分，他必须完全应验所有有关先父的启示和描述，他必须彰显出，如果他行任何与新郎不同的事，那他就不是心腹，因为他是他肉中的肉，骨中的骨，是他生命中的生命，是他大能中的大能。新娘是属新郎的，因为男人和女人是一体，女人取自男人的身体，他取了男人的灵，他里面阴性的灵，他的身体取自他的肋下，这就形成了机器和动力。妻子就是他的灵和身体加在一起，这就成了机器和动力。直到主的教会或属他的人，那所有这些复活节兔子各种庆典大而堂皇的教堂漂亮装饰都会失败成为过去， 真实的教会同时拥有机器和动力，让神的灵能借着他行出耶稣行过的事儿。如果耶稣驱动的是16个缸的跑车，那他的心腹也必须如此。阿们。因为他在约翰福音14章12节那里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我叫在他的机器里注入我的动力，这世界将在他面前站立不住，并且我要在末日叫他复活。这就是复活节的信息，机器和动力结合在一起，有机器没有动力不行，有动力没有机器也不行。你可以大喊大叫，随你所想的跳上跳下，却诋毁神的道，这没有任何益处。你只是在活塞周围打了啪啪响的电火花，却没有燃烧的汽油。只有火花与汽油碰在一起才管用。 Amen。所以一个只能待在那里，而另一个却会升上高天，结果只会这样。虽然他们看上去很相似，都声称是神的教会，是基督的心腹，但只有那个既有机器又有动力的才行，他能发生功用。神说的话是真理，不管机器的性能有多好，但除非有动力跟上，否则它动不起来。当这个动力来到时，那火花一碰到汽油中的辛烷就会爆炸，它会引起燃烧，燃烧带动了每一次的驱动和运转。因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就是复活，这就是神真正的大能，机器加上动力。注意，是圣灵使的复活，是火花点燃汽油，不是汽油点燃火花，是火花点燃汽油。明白？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有了我你们凡事都能做。就是耶稣是道，复活在他里面，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因为父点燃了我，驱动我做每一件事。我只做神喜悦的事，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带着同样的机器出去，他需要同样的动力来驱动。神迹奇事必随着那些拥有这机器的人，这动力必发挥他的功用。保罗说，福音传到我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不是单凭汽油，还得用电火花使的燃烧运转。事实就是这样，福音就是这样传给我们的。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同样的灵，使那些真正的信徒复活进入永生。注意，我们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那注意，同样的灵，在罗马书8章1节。那现在让我们再读一下罗马书8章1节，看看那里是怎么说的。好了，啊，对不起啊，我是说罗马书8章11节，在罗马书8章11节。然而，问题就在这儿，重点就在这儿。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神圣灵若住在你们里面，好，就是这儿。如果新郎这个灵住在新妇里面，当神造他的第一个新郎时，他首先造的是新郎。从灵性上来说，这个人既是男人又是女人。神用地上的尘土造出他的身体。注意，当神从亚当造出夏娃时，他不是用另外一块泥土来造，而是用同样的泥土、同样的道来造。因为亚当乃是神所说出的话，明白吗？神从亚当造出夏娃，然后拿出亚当既有男性的灵，又有女性的灵。神从他身上把女性的灵取出来，放在夏娃的身体里，所以他仍然是亚当灵的一部分。他是亚当肉中的肉，是亚当的灵。这个动力使他身体的机器有生机，所以心腹也必须是新郎肉中的肉，骨中的骨。那么我们这必死的肉体如何变成他的肉中的肉呢？我们过一会儿就来看这个问题，看这是怎么样完成的，这伟大的转变是如何进行的呢？注意，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神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预定的那一位，当然他就像一粒有生命的种子落在土里，
其余的种子都死了，他们只是一些腐烂的种子，他们在水里泥里烂掉了。但你知道吗，有一粒种子躺在土里等待生命的出现，神知道这粒种子躺在土里。那些预定的人是圣灵首先要复活的，因为圣灵来要认领那些属于他自己的。那我现在讲的有点深了，你们要仔细领会这一点。那太阳的光芒普照大地，但不会给石头，虽然它也属于尘土，带来生命，它不会为所有的泥土带来生命，而只为那些中间包裹着生命的泥土带来生命。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接受耶稣基督，哦，不会的，只有那些神所预定包裹着生命的泥土才会接受主。他们是耶稣来要复活的人，就是这些人。那现在那些泥土躺在阳光下说，哦，这鬼太阳热死了，石头也说，哦，这鬼太阳热死了，但那里小小的种子说，这正是我所要的。然后他的生命开始破土而出，太阳只使泥土的那一部分出现生命，因为太阳出来不是使石头复活，也不是使泥土复活，乃是使生命的种子复活。现在圣灵来了，当然他不是差遣给，为什么不是所有的人都接受的？因为圣灵不是差遣给他们的。有家伙对我说，我才不信呢，我不在乎你说什么，即便你能叫死人复活，医治疾病，验证神的道等等，我还是不信。我说你当然不信了，你是个不信者，这些事跟你毫不相干，这些事压根就不是给你讲的，而是讲给那些相信的人听的。这信息是传给相信的人的，对那些灭亡人来说他是愚拙，但对于那些在基督里的和属那种子的人来说，它是生命。我讲过一个简单的小故事，一个农夫将一只鹰下的蛋放到一只母鸡底下，那只小鹰看上去绝对像只小怪物。那个农夫将鹰的蛋放在老母鸡的下面，那只母鸡孵出了一只模样滑稽的小鸡儿，那都是个怪模怪样的小家伙，它看上去跟别的小鸡儿不同，那毛跟其他的小鸡儿不一样，他是个怪模怪样的小家伙。那其余的小鸡儿也认出他是个怪物，老母鸡围着他转来转去，那搞不明白，他甚至不喜欢吃老母鸡给他吃的东西，他一点也不喜欢在鸡棚里正用爪子刨食吃，他一点也找不到适合自己的东西，因此他很纳闷自己为什么是这副样子。看到吗，他从来没有品尝过那些东西，他只吃一些食物维持生命，因为他根本就不喜欢那些东西的味道。看到吗，他生来就不是一只鸡。你知道那母鸡会咯咯的叫，神机骑士的日子过去了，再也没有那回事了，加入我们的教会吧。但这引不起那只小鹰的共鸣，他跟着老母鸡走来走去，直到有一天他的妈妈那只母鹰知道他下了许多蛋，但有一只不见了，他知道那只小鹰一定在某处，于是他开始搜寻他的下落。他在山巅翱翔盘旋，又下到谷底四处寻找小鹰的下落。这时该是小鹰出生的时候了，是他孵出来的时候了。母鹰说，也许是一只乌鸦偷进来把我的蛋给叼走了，也许是只秃鹰，我不知道，反正是有什么东西把那蛋叼走了。但我知道那只蛋一直在我心里。我有个儿子在某处，我得去找他。神也是这样，他是那伟大的鹰，在他的心中他知道他有一个教会，他知道他有一群选民，无论谁正抱着他们，无论他们在谁的翅膀下被孵化出来，他一定要去找他们，他一定要去寻找他自己的孩子。那故事继续着，直到有一天这只母鹰从鸡棚上飞过，他四处寻找，终于发现了他。因着那个复活，他认出的根本就不是一只鸡，他是只鹰。他一直被教导要低下头，在鸡棚里找虫子什么吃，但是他听到一个声音喊道，朝上面看。他抬头一看，上面飞着一只翅膀宽达14英尺的庞然大物，比
比这鸡棚里所有的鸡都刚劲有力，而且声称他是他的儿子。他说：“妈妈，我怎么能到你那里去呢？”他说：“只要跳起来扇动你的翅膀，因为你是只鹰。”乔乔知道他有个儿子在什么地方。无论他是怎么被养大，他有个儿子在某处，神是知道的。哈利路亚！神有一个预定的教会，他知道他有一群儿女，有一个心腹正在某处等着他。当圣灵开始从上面飞过，那遥遥的麦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不是什么虚构的故事，这是事实。不管别人怎么告诉他，一只鹰可能连他自己也不明白鹰是什么东西，然而他还是只鹰，直到他看到一样东西完全反映出他的本相，他就明白了他是只鹰。当我们所看的不是宗派组织，不是什么哲学博士或什么文学博士，也不是什么好邻居，而是神的儿子被磨练成神的形象，带着神的动力，满足这个时代的要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你知道永远是一样的，那时你就再也没有任何母亲可以辖制你了。小鹰会寻找他的妈妈，因为他一开始就是只鹰。当他认出来，一只真正的鹰会认出神话语的呼唤。为什么？因为他是一只鹰，鹰会跟从鹰。神预定给这个时代的道，也会回应神创世之前的道，道必回应道。你清楚你的弟兄们，神在寻找你，于是我们这属地的身体就被神复活的灵复活鼓舞，从而顺服神的话语。我们都要快点了，想一想，知道他怎么样才能飞到他妈妈的那个高处。他一向被教导说他不能高飞，你不能飞得高，你只能蹦蹦跳跳，看到没？那是鸡的教导。但这只鹰说不是那么回事儿。真的，你瞧那些小鸡，不管那些鸡如何，你是一只鹰，只管展开翅膀练习一下，开始飞吧。道必回应道，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我所做的信我的人也要做，看到没？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他必使你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看到没？圣灵做什么？注意听，这样你们就会明白这复活节的意义。我希望这个复活节对你们的意义比任何一个复活节的意义都更重大。看到没？我想要你们明白这点。我们知道圣灵为基督所成就的，但我要你们明白，圣灵不是将要，而是已经为你们做了同样的工作。明白？他做了什么？他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我们居住了这个必死的身体，圣灵使他活过来，给他带来了生命。你们男人曾经一边走路，嘴里一边叼着雪茄香烟；你们女人曾经剪着短发，涂脂抹粉，随身带着个人化妆品，穿短裤等等。但忽然间有声音对你呼喊，你仔细一看，原来是神的道。看到吗？他使你复活了。你说我不再穿短裤，不再喝酒，不再撒谎，不再偷盗，不再这样那样，明白吗？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里面，就会使你必死的身体，属地的身体顺服下来。明白吗？什么呢？顺服谁啊？顺服基督。基督是谁？神的道，不是神学理论，而是神的话语。看到吗？你这样说啊，我认为女人穿裤子没有什么问题，但神的话说不行。明白吗？神的道是你复活到神的话上，你被吸引到神的话上，看到吗？他就成了你的，你也成为神话语的一部分，神的灵带给你的身体。啊，不是，你说我要告诉你一些事，我的牧师，我才不管你的牧师说什么，问题是神的道说什么。如果你想当只鸡，那你就跟鸡做好了。如果你的牧师所讲的与神的话不同，那他就不是喂鹰的，他只是喂鸡的，明白吗？不是喂鹰的，看到吗？鹰只吃鹰的食物，他们只是新鲜干净的肉。圣经说那样做是错误的，那些人所做的是错的。有人说神迹奇事的日子过去了，而圣经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如果他们说那只是一种心灵感应，是某种读心术，这种辨别人心的能力和所有这一样都是胡扯，看见吗？他们只是只鸡， 他们不知道鹰的食物是什么，但弟兄当你听到了呼喊时，在你里面有某种东西响应，那里一开始就是一只鹰。为什么呢？因为你是那种子，复活之子已经开始升起，那里地上摇摇的麦捆使你认识到你本来是只鹰而不是宗派的鸡，明白吗？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神的道，神话语的动力，若住在你的心里，他要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那我们如何成为他肉中的肉骨中的骨呢？因为当我们还是必死的罪人时，必死的将要死的身体，神的灵使这身体又活过来。什么叫复活？就是带来生命。那个曾经喜欢酗酒游荡奸淫的所有这类的事儿的那灵，哦，这些事儿已经死了，他复活了，你复活过来了。神的灵使你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因此你的身体就是神动力的殿。为什么？因为从最初你就是那机器的一部分。这就是你们的复活，这就是与主同复活的教会。这些身体如今已经活过来了，明白吗？你们已经听见，已经相信神的灵把你从宗派组织转向神的道。那火花的动力若碰到的是水，就只会噼噼啪啪乱响。神迹奇事的日子过去了，蹦蹦蹦蹦蹦，哦，我们相信神，蹦蹦蹦蹦蹦，但是没有蹦蹦蹦蹦蹦，明白？可是当他碰到最高号的汽油时，呜的一下，他就跑起来了。你看到吗？哦，棒极了！这动力驱动那种机器，但如果这驱动的是一只鸡，那就没有用处。但当动力驱动的是鹰时，它就会飞起来。Amen。是动力加上机器，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这是只真正的鹰，他就会明白。让我在这里给你们澄清一段经文。那我想电话也就中断了，但我们还有这么多人在这里。那约翰福音5:24，耶稣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那注意，我走到街上去把这话说给人听，不加灵里的解释，不说任何别的，只说这句话，明白？那听我话几个字在希腊文原文中是那明白我话的。那为了证明这是正确的，那我走到街上，这时候走过来喝得醉醺醺的人，胳膊上吊着个别人的老婆，说着脏话，拿神的名当儿戏，诸如此类，是吧？嘿，你听见那传道人说到了吗？听到了吗？哦，是的，我听过了。这并不表示他获得永生啊，行，看到吗？那明白我话的，他才是一只鹰。巴拉弟兄，我需要更多有关的经文，好吧？我的羊听我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就像那天在结婚离婚的问题上，当圣灵把有关的真理告诉我时，我就上来完完全全照着主所告诉我的讲了出来。那有个女传道很尖刻的对我说，我想你是要取代神呢。我说不，你是。他说但你告诉他们说他们的罪被赦免了，只有神才有权柄这么说。他又是一个法利赛人，看到吗？我说你也许知道，当彼得得到了耶稣是谁的启示后，彼得对耶稣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彼得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的。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就是神启示的话语成了肉身。如果人子那新郎是那个时代道在肉身的彰显，那么心腹就是这个时代道在肉身的彰显。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今天天主教抓住这条经文，将它用在神父身上，但那是属肉体的做法。对，这是神属灵启示的话做的。这就是耶稣告诉他们去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的原因。他知道他的门徒清楚的是谁。有一天我跟一位年轻传道人谈话，他对我说，巴拉弟兄，我已经出来了，加入到另一个教会，那是个灵恩派教会。你知道
那里的灵恩派教会现在也开始吃那小圆饼、圣餐饼、月亮神等等。那你们已经听过我说的，反正他们也接受这种做法。那那个人说他的会众上前来，他说我祝福谁，谁就得到神的祝福。这岂不跟天主教神父说的一样吗？神父宣称他有权柄将那小圆饼变成主耶稣的身体，看到吗？他们都半斤八两，没有区别。他又说我想问你几个问题。那其实他想躲避奉主耶稣的名受洗这个问题，因为他说声称奉耶稣的名受洗是敌基督的。他说你认为一个人有必要一定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吗？我说是的先生。他说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的也要重新洗吗？我说是的先生。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受洗，他根本就没有受洗，因为没有明白父子圣灵只是个称呼，那是不被承认的。我说为什么？他说行了，我要告诉你。他说在使徒行传10章44节说彼得还说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我说但彼得又转过身来说，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他说你刚刚在那里讲到使徒行传19章，保罗经过了上面一带地方，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他说他们没有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我说不是，他们受的是悔改的洗，不是赦罪的洗，而是悔改的洗，因为那时他们还不知道耶稣，那祭物还没有被杀。他说那为什么他们要奉主耶稣的名重新受洗呢？我说那个握着天国钥匙的彼得说，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救恩只能来自耶稣基督的名，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他的名做，再也没有别的名，没有任何教会，没有等级制度，没有什么头衔或其他任何东西。虽然主耶稣也是沙伦的玫瑰花谷中的百合花，晨星阿拉法俄梅嘎，他是初世中世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拉法耶和华马拉西是这一切，他诚然是这一切。然而上述这些头衔里都没有救恩，耶和华没有救恩，沙伦的玫瑰没有救恩，当然他是父子圣灵也没有救恩，唯有耶稣基督这个名字才有救恩。圣经说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之传到地极。他说你觉得这有什么区别吗？我说先生，我想问你一件事。但是他我和我妻子都坐在饭桌边，他向我这边移了移。我说我们都是亚利桑那人，都住在这里，我们都了解我们的州议会、选区、市长、州长等等。他说是。我说那么弟兄，如果我让你来替我这顿饭签单，签名签亚利桑那州州长，你会那么做吗？你认为他们会接受吗？他说哦，我想不会的。他说那为什么耶稣要那么说呢？我说道理一样，明白。如果我要你用亚利桑那州长的名字来签，来为这顿饭签单，那我们都是亚利桑那州的公民，我们都认识州长是谁，那你就会知道要签上山姆格拉德这个名字，明白？我说因为他是该州的州长，我不用再对你多讲什么，你知道州长是谁。当主耶稣说奉父子圣灵的名时，他知道门徒会怎么样施洗，门徒知道的是谁。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明白？他说哦，我明白了。但接下去的问题是你信吗？那听我话又信的差我来的就有永生。当这新的永恒的生命居住在你里面时，它是潜在的。如果你接受了门徒在五旬节时接受了圣灵的话，他们就是那机器，现在动力临到了，他们已经信了。你知道那些信心会的好朋友告诉我们说，我们信的时候就得到圣灵了，尽管他们信了，但他们仍然没有得到圣灵。使徒行传19章说那些人信了却没有得到圣灵，你们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明白？他们已经有了机器，因为是我是说亚波罗在那里教导过他们，并用圣经也就是机器向他们证明耶稣就是基督，但他们还没有得到动力，明白？这就是了。好了，你已经潜在的拥有了圣灵的凭据，在那里等待着。当你得到动力时，你就从必死的身体中复活过来，成为不死的。它会使你全身都顺服神的道，使你举止不一样，看上去不一样，生活也不一样。它会使你完全不一样。那看，你们活过来了，你们死在罪恶过犯黑暗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是用什么呢？
复活节早晨使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如果那灵住在你们必死的身体里，注意，他也会使你复活过来，带给你生命，使你顺服神的道。那么你怎么能声称自己有圣灵，却又背离神的道呢？那你肯定是被别的东西复活过来的，因为圣灵复活你的身体，让你顺服神的道，他肯定会的。没有神的道在你里面，你就不能发动起来。如果你不是信神所有的话语，你就只会噼啪响。假如你里面装了一部分是汽油，一部分是水，那你哪儿去不了？明白？你里面装的必须是百分百的汽油，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就会熄火，没有能量，明白？但是我相信这些，但不信那些，砰砰砰，你哪儿去不了。但当你接受全部的道时，那你便一点即燃，圣经上的每句话都是真理。那我们要结束了，注意这里，注意听，就像一粒小种子，它埋在地里，潜在的说，你已经复活了。当你接受圣灵在你里面时，你就已经复活了，你的身体潜在的复活了。瞧，一粒种子种在地里，它必须从神的泉源汲取活水，水浇灌下来，种子吸收后，它就要向它伸展，结出与它先前埋在地里的种子一样的籽粒来。明白？神的教会也是这样，通过因信称义成圣圣灵的喜，现在到了吐穗的时候，看到了吗？神的灵沿着这样下来，而世界的灵通过敌基督也是这样下来，现在正长出教会大联合的穗子来，看到吗？这整个过程，一个人也是这样，一切都是按照神所预定的同样的阶段尺度在运作，因为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注意，在你走向全面复活的道路上，受圣灵的带领，就像一个小苗在太阳的光照下吸收来自神的泉水而不断的成长，它只能从那里吸收水分。如果你朝幼苗上倒油，就会烧死的。是的，你朝它浇些陈旧的死水，死水不能带来好处，只能使它受污染，妨碍它的生长，结不出果子来，对不对？但你用了真正纯洁天然的雨水来浇灌它。 Amen。 里面没有任何人造的化学成分，只要从天而降的雨水浇灌的。你看这个小幼苗，没有任何水能像天然的雨水那样使它长得更好。你要在水里放些绿化物之类的东西，就像你们要吃药一样，你知道那只会把禾苗杀死。这就是今天的问题，他们竭力从宗派的泉源里取水给信徒喝，那会阻碍他们的生长，明白吗？应该让他有那怜悯的露珠晶莹闪亮，日日夜夜照耀在我周围。耶稣是主世界的光，当你真正得到他时，我们就行在光明中，行在那美丽的光中，那怜悯的露珠晶莹闪亮，日日夜夜照耀在我周围。把那些人造的泉源从我这里拿走，除了主耶稣的宝血，我不知道别的泉源，这是我要知道的全部泉源。主啊，让你的话住在我里面，因你的圣灵来浇灌我。注意，然而叫耶稣从坟墓里复活的灵若住在你里面，你就潜在的有了生命，受圣灵的引导，使神的道在你心里活过来，使你信靠他，让这幼苗不断的茁壮生长。注意，在五旬节门徒们的身体活过来了，得到了新的生命。看看这一群怯懦的小民，我是不是耽误你们太久了吧？哦，我有点热血沸腾了，太好了，哦，太棒了。注意，他们是群怯懦的小民，注意，他们已经有了机器，看到吗？但他们都在往后退缩，说我怕那些人，我怕出去做见证，因为他们都是大主教大人物，我害怕面对那些祭司，我不敢做那个声明，不敢说我信耶稣，我真的做不到，你看到吗？但突然间动力来了，学着那动力行了什么？它不仅充满了他们里面的灵，还使他们身体的机器焕发生机，他们的身体活过来了，他们不再是胆小鬼了，他们冲出去到公众面前。是的，先生，他们高声呼喊，犹太人和一些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在洞里来以前，他们只不过是机器而已。你们住在耶路撒冷的人，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我就是他们中的一个。 这就是那个，我要告诉你们是怎么回事。这件事是应验了经上所说的，就是这样。我常说，如果事情不是这样，我会坚持直到它成为这样。这不是我说的，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看动力临到了机器，他们不再害怕了。你们有些姐妹总是害怕别人笑话你们留长发不化妆，你们有些男人则害怕若按圣经所说的施洗方式给会众施洗，你们的教会组织就会把你们赶出去。你们需要将自己关在内室里，直到动力进入你的身体。是的，圣灵改变了使徒，叫他们又活了过来，使他们不一样了。从那以后，他们变成了另一群人。圣灵把他们从胆小鬼的旧生命改变成了犹大支派的狮子。他们毅然面对殉道，被钉十字架，倒钉十字架，被焚烧，被丢进狮子坑。他们不再是胆小鬼了，死亡根本胜不了他们。动力在机器里面。是的，神的灵使他们彼此的身体活了过来。注意听，这有另一个见证。圣灵使他们复活到一个地步，你知道吗？他们被提到空中的某个地方，他们彼此的身体复活了，以致他们的言语都变了，他们的语言都复活了。这是圣经上记载的，他们必死的身体复活了，他们的语言都复活了，他们的思维复活了，他们的灵复活了，他们的生命复活了，他们全部都复活了。他们要讲话却不能用人类的语言讲，他们在神的面前完全被改变，以至于他们能讲新方言并天使的话语。这何能复活的大能，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哦，哈利路亚！他必使你们彼此的身体活过来，他能使你做以前从未做过的事儿。你的全身都充满了复活的大能，看到吗？你的身子不再是罪恶的奴仆，也不再是欲望的奴仆了。若人说过了这边来，你回答说闭上你的嘴巴。哦，我们有最大的，闭上你的嘴巴。你是一只鹰，你见过鹰是怎样的独来独往吗？它不像秃鹰那样到处蹦蹦跳跳，跑向那些倒在地上的死尸和腐肉。不，先生，鹰走起来是昂首阔步。闭上你的嘴巴。哦，我们有这丰盛的大餐，那不是给我的。我的愿望已经改变了，我的胃口也不一样了。人活着不是单靠地上的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一只真正复活了的鹰，乃是靠神的话语而活。阿们。当你叫基督从坟墓中复活者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他便复活了你们必死的身体，把你们带到神的面前。你认识的，你不再是一只爱吃腐肉的秃鹰，你是一只雄鹰，你不再需要这些属世的东西。你是神的儿女，在世人毫不认识的泉源旁边坐席，你在饮用世界毫不认识的泉水。你是享用隐藏的玛拿，世人对这玛拿一无所知，因为你是一只鹰，你已经复活了，能够到达那高度去享受它。在那高度以下你得不到它，你必须上到那高度，你必须复活上升到那个高度，他将你复活了。那些人干了什么？他们说起别国的方言，圣经说他们这么做，他们说起别国的方言来。你能想象得出吗？他们那必死的肉旧的肉体在那里说，哦，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能这样。但突然间他们复活了，一只犹大支派勇猛的狮子降在他们身上，带他们到那遥遥的麦捆面前。后来迎来呼唤他的儿子，他们不爱自己的性命以至于死。 Amen。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为这圣灵的福音和除那鲜红的血而献出他们的生命。神的儿子在末世必要再一次在他的心腹中显现，那复活的大能要再一次来到，使那些在各种将死的宗派组织和信条中的人重新活过来，转向永生神活的道。他又带给他们新生命。今天主就在这里为我们做同样的事儿。注意，他们在那复活的大能中得了如此的复活。仔细听，那我要尽量揭示给你们。那复活的大能不仅在他们的灵魂里面，也充满了他们的全身。不但是动力进来引起复活，而且它是整部机器都复活起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们复活到了一个地步，已经开始讲起别国的话来。他们借着基督复活的大能复活了，以致他们按手在病人身上。他们复活了，带着复活的大能，以致按手在病人身上，病人就活了。 这大能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病人因着他们的爱手而得了医治，圣灵复活了他们与神的交通，以致他们被复活进到神的面前，甚至他们中的一个人死了，灵魂离开了他，但圣灵的大能使他又活了过来。Amen， 荣耀，哦，我太激动了，没错，复活了，耶稣的复活不单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那些埋在地里的预定的种子，使他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他们按手在病人身上，病人就痊愈了，他们祷告就在灵里看见异象，他们呼唤死人就活过来，是的，使他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如果那灵进入你心里，如果是这样，你可以说他在你里边，但如果圣灵在你里边，这些神迹就必随着你，看到没？他必使你必死的身体活过来，他使你活过来，注意复活进到神的面前。为什么？因为那是使耶稣从坟墓里复活的灵，是神的灵。我要赐给他们永生。如果你查一下，生命这个词来自希腊文佐伊，他要在你身上运行，使你的心思意念都复活过来。注意，虽然你做了你认为是正确的一切，但你如何能说圣灵住在你心里呢？下面才是你到底有没有得着圣灵的证据。若住在基督里的灵住在你里面，主的灵也会使你复活回到神的道，因为他就是道。假如相反，他使你离开神的道，那他就不是基督的灵。不管你做了什么，直到你回到神的话语中，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并且他们必靠着神的一切话而活，是神的一切话。有天我也谈到这事儿，那我的母亲她去世了，那她的性格很古怪，你知道她是半个印第安人，那她很古怪，一生她很少做梦，那我想她一生大概总共做过四五次梦，但是每一次做梦都应验了。她曾做过这样一个梦，那也是真的。那我记得那是许多年以前，当我第一次布道的时候，我们那时就住在离这条街不远的地方，当时我就在这所教堂里讲道，我母亲做了一个梦，梦见我站在一个三层台阶的一边，那我站着向大家讲道。他说那些慕道的人要先上这三个台阶才能到达一条公路，那条公路上有一条珍珠般的白线，它直通天堂的那个珍珠门，那条珍珠线一直伸展到那三级台阶的顶端。这不正是我今天所传讲的信息吗？因信称义，成圣，圣灵的喜。我说过，一个人必须经过这个三级台阶才能走到那条公路上。那当时有一个女士走过来，你们知道35年前人们穿的是什么样的鞋？那有一个女士走过来，这位女士穿着一双现今女人穿那种大尖头的高跟鞋。她过来时我说，先等一等，姐妹，你不能穿这种鞋在这条公路上走。我说你不能这么做。她说啊，然后他看了看四周的女人说啊，不要信他，他是个疯子，看了不要信他，我要给你看看，我这样走也能因信称义，成圣，圣灵充满。我只好让他走了，无能为力，无法阻止的。他跳上那条公路，回头望着其他的姊妹说，看，我告诉你们，我可以的。他开始跑起来。你们知道以赛亚书三章说，西安女子狂傲，行走挺像，哎，没错，那个高跟鞋确实让他们挺像，他迈弄眼目，翘步徐行，没办法，他必须一扭一扭的走，那脚下叮当，看到吗？他开始在那条公路上使劲的跑，不久路变得越来越窄了，那他只好翘步徐行，之后就从路上掉了下去。我妈说，我一生中听到最可怕的尖叫声是那个女人掉进浓烟滚滚的火狐里时所发出的，她往下掉了掉。他就说，当时我回过头就对大家说，看到吗？这个女人遵守了几乎所有神的话，她只违背了一句。几乎所有的话除了一句话，没错，灵拜的女人是可以得救，可以成圣，可以圣灵充满，但最后还是完了，绝对是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说了一切话，这样才看到吗？他就在这一点上栽倒了。像我刚才说的，他本来一直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但他不愿意听神的话，已经告诉了他前面会是什么。神借着他的门徒、使徒、先知写下了福音以及使徒与先知的教义，他们却塞耳不听。那注意，那复活的大能，所以把神的道、基督的心思带进你里面。
那我今天一直在努力使你们清楚这一点，那就是当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时，他也叫你复活了。神使你复活，跟他一同得生命。你现在已经复活得生命了，尽管那时你只是在神思想中的一个属性，但神在基督里看这一切都已经完成了。当神俯瞰耶稣的身体时，在克西马尼园，神的灵离开了耶稣，他必须像人一样的死去。那记住朋友们，他本来不需要那么做，他是神，神恩高了那肉身，那是人类的肉身，本来他不需要死，那作为神他可以从那里升上去，他本来不需要那样受死，你不能杀死神，他本来不需要那样受死，但是记住，他走到那里，因为你在他里面，明白？神从没有把新妇和新郎分开，所以当神向下俯瞰基督的身体时，他看见了男性与女性，他们都在同一个身体里得赎了，明白？他们成为一了，他们成为同样的道。论到新郎的话，同样也是在说新妇。新妇怎么能在彰显一切有关新郎的应许这事上失败呢？新郎来时，他总不能自己成为新妇吧？但当他做了这一切，后来又以他从死里复活来证实，那么新妇岂不应该做同样的事吗？他岂不应该在这末世与道论到他的样子完全相同吗？他难道不应该借着马来基书四章回转吗？难道他不应该像在所罗马的日子里那样显现出来吗？这世界和一切的事难道不应该与经上说的完全一致吗？这些事情不正是神的道向我们显明的完美印证吗？朋友们，我知道我把你们耽误了太久，你吃饭的时候还有十五分钟，那或许到时候我就讲完。那注意，这些事情实在是太美好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再见到你们。那注意这个，神预先在新郎里看见了新妇。哈利路亚，明白？为了拯救自己的妻子，他要像亚当一样与他同去。亚当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夏娃却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但亚当还是去到他妻子那里，明白？耶稣也替代了他妻子的位置，担当他的罪。记住，他成了你，代替你受罪的惩罚，以便你可以在他里面得永生。他站在你的位置上，使你可以站在他的位置上。何等伟大的爱，多么甜美的关系，我们怎能否认这些呢？朋友，我们除了爱他还能做什么呢？我可以在这个问题上讲几个小时，但我们还是先讲另外一点。今天的五旬节经历与圣灵在这末世降临的应许，就好比所有权证书与使用权证书，明白？你可以得到使用权，肯定的，你可以得到一张土地使用权证书，但不能说那块地就是你的。不，可能有人从远方来，声称他对这块地有所有权。但如果你拥有一张所有权证书，那就表明一切与你这一份所有权证书相违背的东西都是站不住脚的，对不对？当一个人说他相信神的道，后来圣灵降临在他身上，这圣灵就是所有权证书加在使用权证书上。当你有了这所有权证书，你就得到了特权，所有权证书上记载的一切都属于你了。 Amen。 圣灵降临在使用权证书上，赐给我们所有权证书，就是赐给我们这些在创世之前就被神所认识并且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的人。尽管我们由男人与女人所生，而且曾经活在罪恶过犯之中，但当我们信了神的道，我便有那使用权证书。等到圣灵降在我身上时，我就拥有了所有权证书，而是所有控诉我的东西，哪怕是我母亲、我父亲、我祖母等等所犯的罪都被撤销了。就像几分钟前我为一个患癫痫的小女孩祷告，她的癫痫病是从她爷爷奶奶那里遗传下来的，但当这所有权证书一到，以前的一切就能一笔勾销了，我成了这产权书的持有人。Amen。 就像圣灵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一样肯定，我拥有那份所有权证书，我是主身体的一部分，并且拥有主的圣灵。这圣灵怎样在主里面动工，也被照样使我这个道的身体活过来，正如他应许在末世所要赐给我们的所有权证书。我所有的罪都一笔勾销了，你所有的罪都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一笔勾销了，而圣灵的降临犹如那份所有权证书，是按照主的恩典和预知赐给我们的。 你还有什么可害怕的？难怪耶稣说不要惧怕，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了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什么也不要害怕，就连死也伤害不了你们。哦，荣耀，我们现在就快点，所有权证书债务结清了，一切与之相抵触的都一笔勾销了。哦，荣耀，我现在看起来像个疯子，但我感觉太好了。注意，一张所有权证书，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弟兄？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没有任何东西能把它从你手中夺走。黑门，我是他的持有人。阿门。是什么证书？我可以兑换我从主耶稣受死、埋葬、复活所得来的一切权益。他成为我，让我可以成为他。他替我成为罪人，叫我可以转为成为神的儿子。黑门，我有一张这样的证书，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黑门，所有权证书。那快点，我们还有十几分钟的时间，我得快点。注意看圣灵复活的大能，我给你们看一些例证，以便你们更明白。那听着，我们来看看这复活的大能是什么。那在神的儿子复活之后，那这是我的主题。那看看这大能在五旬节时怎样在他们身上行事，为他们成就了事，这复活的大能为他们成就了什么，他使他们活了过来。那让我们看看他在斯蒂凡身上所行的。斯蒂凡充满了复活的能力，不是吗？他充满了复活的大能，这能力使他无所惧怕。他对那些人说，你们这应着景象心欲而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预言的异者要来的先知，哪一个不是被你们祖宗吃了打死的？哦，圣灵对他做了功，肯定的，他蛮有复活的能力。他们说我们要除掉的，于是他们用石头打他，石头砸在他那可怜的小脑袋上。他死之前举目望天说，我看见天开了。那复活的大能在做功，我看见天开了，耶稣站在神的右边。这就是复活的大能为斯蒂凡所成就的。瞧，另一个使徒也有这复活的大能，他叫菲利。菲利蛮有复活的大能，他正在撒玛利亚处理一个大型的聚会，污鬼邪灵被赶出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众人施洗，那是真正的福音盛会。这是圣灵向他说话，那动力临到了他，对他说离开这愤青会。哦，那别的教牧同工会怎么说呢？不要管他们说什么，明白吗？菲利蛮有复活的大能，他有汽油，这是动力降临在他身上，对他说到旷野去。于是菲利在那里遇见一个太监，就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施洗。这个太监后来把福音带到了埃提阿伯去了，对不对？他顺服了神的话，顺服神的话了。如果你还没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就是奉他的名受洗，看看复活的大能将如何把你提到高处，明白？当斯蒂凡做了这件伟大的事，不是斯蒂凡，是菲利，当他行了这件了不起的事，顺服神的指令，离开那个复兴大会，当他顺服神给那个太监施洗完毕后，他蛮有复活的大能，以致圣灵把他提了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儿住在你们里面，他必使你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圣灵使菲利复活，以致他在150公里以内的地方，人们再也找不到他。他或许是被提到另一个国家的某处了，圣灵使他必死的身体活了过来。他如何行这事的？他蛮有复活的能力，永生神的教会啊！今天我们不能站在这里嘴上扎着糖包去给他满足啊！我们要祷告祈求那复活大能的充满，直到圣灵使我们复活，我们有一天要在被提中提到天家去。是的，先生。 Amen。 就原来我用糖包这个说法，我想起做母亲的为孩子做小糖包，我们过去常这么做。那些年纪大的妈妈会记得，当那些大一点的孩子们哭闹时，他们就把咖啡粉和糖用布包上让他们吸，只是为了让他们安静。这些小糖包不但毫无营养，还会害了孩子，因为里面有咖啡因，又带一点甜味，孩子会把它吞下去，在他体内积累咖啡因。我们已经厌倦了这些东西，回头吧，你们是鹰，回到神的道理，要刚强，没有什么可以伤害你的感情，远离世人的一切流言蜚语，无论人说什么来攻击你，只会让你更爱他。复活的大能把你提到天上，应景远远的飞离了那些鸡，直飞到耶稣基督所在的天上。这复活的大能在菲利身上使他复活，将他提去。让我们再看另一个人，有一个人名叫以诺，他与神的每一句话同行了300年。
他的见证是，我不曾有一次违背神的话。他满有复活的大能，当动力击中他，击中他身上的所有器件时，他甚至不必见死，直接被神取去回天家与神同行。他充满复活的大能，就像腓力，他满有复活的大能，他没有去加萨，而是去了另一个地方。后来人们在沿海一带的上游发现了他。以诺也没有按着定命走那条路，他说，我已年纪老迈，可是我满有神复活的大能，我要离开这世界了。我们今日所得到的复活能力也是一样的，明白吗？他将使你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这就是复活的大能。以诺有完美的见证，神叫我做的每一件事我都做了，神说我要做的每一件事我都做了，因此他的机器里充满了动力，直到神复活的大能击中他，这部机器将他提上去，他就离开地上进入天家。那注意，还有以利亚，他是个伟大的先知，在那个时代，弟兄姐妹对不起，他在那个时代斥责那些涂脂抹粉的妇女，斥责那些耶洗别和亚哈，他毫不动摇，看起来没有人跟他站在一起，但他斥责他们，攻击他们，坚定地站在那里。神处处看过他，帮助他。你知道有一天这位老人感到精疲力尽了，他说，我老了，我再也走不动了。人们说了，人往前行，我估计那时他已90岁了，的确老了，但他还往前行，他没有复活的大能，你知道吗？他眺望约旦河的另一边。哦，神的，我几乎也能看到那河的对岸了。你们呢？以利亚充满神的复活大能，他见到河对岸的一棵树上拴着火车火马，他径直走过约旦河，他没有经过死亡就回天家了。神复活的大能从天上降下火车火马驱走了他，甚至连以利亚的外衣也被拖起来给了以利沙。是的，那后来以利沙捡起那件外衣，这是神教会的预表，看到吗？以利沙捡起这件外衣，那他行的神迹是以利亚的双倍，那是基督与教会关系的预表。以利亚行了四件神迹，以利沙行了八件，他有加倍的能力，因为这是他求的。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明白吗？以利沙充满神的大能，他行的神迹是以利亚所行的双倍，他这样活到80、90岁，年纪老迈就死了。以利沙死了，人们把他抬出去埋葬了。你知道那复活的大能仍未离开伊丽莎，若干年以后，他埋在坟墓里的肉身都腐烂了，只剩下骸骨。有人在埋葬死人，见敌人来了就把死人抛进伊丽莎的坟墓里，那碰到了他的骸骨，伊丽莎的骨头都充满神的大能，以致死人都复活站了起来。吼吼，那必使你们被死的身体活过来，虽然死了，肉身在坟墓里烂了，但那复活的大能还在。哈利路亚！那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使你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还以利亚、以利沙，记住，那死去的先知仍满有复活的能力，虽然躺在坟墓里都腐烂了，却仍有复活的大能，于是人们抛了一个死人在那骸骨上，死人就复活站起来了，他仍可按手在病人身上。Amen， 这就是了。记住，我们是耶稣基督肉中的肉，我们是的肉中的肉，骨中的骨，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他分开。我们要复活，是的，我们一定会复活，是的。复活节绝不仅仅是个传统，他在今天仍有他现实的意义，因为我们的身体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个身体或许烂在海中，烂在地里，或许只剩下一小勺骨灰，但这身体一定会复活，因为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必使这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他已经使你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我们都是他复活的受益人。这就是我一直在讲的神永生的政策，你们知道。难怪主说不要惧怕，他知道这一切。保罗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我满有他复活的大能，感谢神使我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是的，那复活的大能，耶稣基督只活到永永远远，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希伯来书13:8，注意，弥赛亚就是受膏者，所以他的心腹弥赛亚夫人也必定是受膏者。注意，死亡无法阻止神复活的大能， 死亡不能阻止他，依赖的拥有他，他就是永远存在的，什么也阻止不了他。你不能把他套住，谁也拿他没办法，哪怕是你已经活到尽头，他依旧在你里边，他的大能一如既往。注意，摩西满有复活的大能，对吧？他是先知，神的话临到他，他是道的一部分，他就是那个时代神的道，对不对？在他死了800年后，在变相山上，他又与以利亚站在一起，对不对？死亡夺不走复活的大能，是的，夺不走。我要是你再复活，天使来把摩西葬在了山谷下的某处，他已经腐烂掉了，他的骨头等等一切都失去了，但那复活的大能仍与他在一起，那大能使他活过来，把他带一带站在变相山上。你说没搞错吧？不然他就说800年后还与主在一起。是的，如果你们读马太福音27章52节，那我这里记下的经文你们可以写下来，那回去看看，那些相信主要来的信徒都在那里。圣经说当耶稣复活以后，这些圣徒曾睡在坟墓里，复活的大能在他们身上，这些圣徒是基督的一部分，他们是他的一部分，因为他们相信他，他们借着一只羊作为祭物赎罪，就潜在地得到了生命，而羊的灵不可能回到人里面。但如今我们有了人子，就是神自己的灵在里面，我们该拥有多么大的复活大能啊！献上一只羔羊当做赎罪祭是一种预表，但我们拥有的不是预表，是原型。我们有什么可惧怕的呢？他们这些人仅仅拥有指着主复活的预表，并带着他进了坟墓。约伯在严峻的考验之下，他所有的一切都被拿走了。魔鬼对神说，让我来对付他，我会使他当面咒骂你。神就给魔鬼松了绑，对他说，但是你不可害他的性命。于是撒旦拿走了约伯的一切，除了他性命之外，甚至约伯的妻子也与他作对，连说话的口气都变得陌生了。换句话说，他跟约伯似乎没有关系了，他看似不再爱约伯了，只想把他推出门外去，说约伯你真凄惨，你为什么不弃掉神死了算了。约伯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看到没？约伯仍持守着所有的，他是先知，他说我不是罪人，我已经献上了我的祭物。 Amen。 他明白他所站的立场，他站在道上，无论旁人怎么说，他都不偏不倚在神的道上。在那个最可怕的时候，他回答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说我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约伯在那里如坐针毡，孩子都死了，家中穷困潦倒，他的朋友都反对他，教友们也都离他而去，他的处境何等凄惨可怜。你们谁也没有人经历过这种人生，但约伯仍持守神的道，他真是一只雄鹰。你不能一直蒙蔽他的眼睛，我不能。他站在神的话上，突然间什么事发生了，天开了，雷声轰鸣，闪电掠过，约伯仰望天空，见到异象，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他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那复活的大能仍在，我必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对吗？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我这皮肉灭绝之后，你知道皮肉之虫并不进来找你，这皮肉之虫本来就在你的身体里，是你自己的皮肉之虫，你注意过这些吗？把你装入一个棺材后，密封的严严实实，虫子最终也会把同样把你吃掉，因为那些虫子本来就在你里面，这群虫子从一开始就在你里面。约伯说，虽然皮肉之虫，我体内的皮肉之虫毁坏我的身体，但我必在肉体之中得见神。就在那复活的早晨，荣耀，哈利路亚。马太这位伟大的作家说，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那些旧约的圣徒，睡在尘土中的圣徒，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神复活的大能仍然在以利沙的骸骨上，即使他的骨肉不复存在，仍然在约伯身上，即使他的身体剩下不过一把尘土，但神复活的大能仍然在那里。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他也必使你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注意，很快就要结束了，你说我真希望他活在那个时代，但你记住，你现在活在一个更好的时代。现在如果你们，我看你们记下一些经文，那好，那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节，注意这有多美。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 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看到吗？那些在坟墓里歇息的圣徒，有的像以利亚，有的像以利沙，那有的要复活，有的要被提，有的要进入坟墓里。神的号要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要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复活的大能在活着的人身上，也在于死去的人身上。神的同样复活的大能临到两位先知的身上，看他们的名字几乎一样，以利亚、以利沙。看到新妇和新郎吗？一个是耶稣先生，另一个是耶稣太太，几乎一样，只是他和他之分。我们看看以利亚、以利沙各自代表什么。以利亚被提上天，代表新妇教会，而以利沙一直等待复活。看到，这就好比一只鸟需要两个翅膀来平衡自己。在这两位先知身上代表着神的教会，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了已经睡的人之间，因为神的号吹响，两个翅膀要到一起来，我们就要飞起来了。哈利路亚，飞起来。为什么？因为无论活着的还是死去的，神复活的大能都与他们同在。注意，记住，我们要活过来。注意，并看到这些事情的发生，看看这时代神复活的大能。记住，我们是已经复活的人。那不久前，那为了帮助理解，我想起主说的话，保罗也说，凡父所显明给我的，我没有一样必为不传给你们的。在这末世，当我们看到复活的大能在我们身上运行，主赐给我们这复活的大能，使我们看见病人得医治，我们看到神复活的大能在我们中间运行，与早期时代在使徒身上所做的一样，看到他借着异象回来使死人复活，这复活的大能使病人痊愈。有一天我跟人讲起多罗曼威尔茨弟兄，我估计你们都认识的，我和他一起上去打猎。那可怜的威尔茨弟兄，他是很好的人，常常来聚会，他是我的好朋友。他对我说，我不想麻烦你。我看到他的耳朵里面肿大，翻到耳朵外边，我说，多罗曼你好吗？就这样牵着他的手。他得了是癌症。我问他，多罗曼，你的耳朵怎么了？他说不知道，伯纳弟兄，有六七个月了，就这样不断的肿大。我说你为什么不说呢？他说我不想麻烦你，伯纳汉弟兄。我说你知道这是什么病吗？他说知道。于是我按手在他身上，一句话也没说。两天以后，他的耳朵甚至连一点疤痕都没有了。这是怎么回事？是神复活的大能，明白吗？他要使你病死的身体活过来。他的耳朵本来要被癌细胞吃光，脑子也要完全不管用了，看到没？他本来是要死了，然而神复活的大能临到了他。有一天我觉得疲惫不堪了，我说，老兄，你最好继续向前，你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如果你想为主做点什么的话，最好抓紧点时间，你已经老了。但就在那天早上，神复活的大能临到了我，他让我透过时间的帷幕向外观看，我看到你们大家都在那里。他对我说，所有你所爱的和所有爱你的人，我都把他们赐给你了。我看见他们所有的人都在那里，这怎么回事？复活的大能。启示录的作者约翰满有神复活的大能，他站在那里看到了从起初一直到末世的情况。以赛亚满有复活的大能，他站在那里看到千禧年的景象，这是复活的大能。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住在你心里，他要使你必死的身体活过来。记住复活的大能，看看现今我们所看见的神复活的大能临到了我们，揭开了奇异。那是什么？是人的智慧吗？不是的，是神复活的大能。神复活的大能预言了这些事儿将发生，看到吗？神复活的大能让世界为了做见证，它是真理。神的使者就是我所告诉你们在这附近的那火柱，复活的大能让世界见证这是真理。世人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从这个方向看，知道是我们的主站在那里。你们看到吗？是他揭开了那些印，他就是那些印。因为神全部的道就是基督，基督就是被揭开的印。这些印揭开了什么呢？启示的基督，还有那第七位使者，他们代表了七个教会时代，他们的工作已经完毕，我们甚至看不出他来。我们看见了并拍下了照片，不是我们拍的，主就站在那里，是至高的审判者，显明他是阿拉法，是俄梅伽，他是初，他是终。这是何等的验证啊！复活的大能为我们做了这些事儿，复活的大能让我们看见他的再来， 复活的大能把我们从死亡中抢出来得生命，复活的大能给我们有分辨的能力，知道你有什么问题要做什么，已经做了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还有应该做什么，将来会怎样。复活的大能所有这一切，我们的主耶稣是如此满有这复活的大能，他是这一切的总和，他充满了这复活的大能。他说你们拆掉这殿，我三日之内要再建立起来。他充满信心的讲论到这复活的大能。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之内要再建立起来。为什么？他为什么那样说？他知道这话是指着他写的，看到吗？是永不落空的神的话语指着他写的。经上说，我必不叫我的圣者见朽坏，也不将他的灵魂撇在阴间。耶稣知道那复活的大能会使他复活，他不会有一个细胞见朽坏，所以他说你们拆掉这殿，我三日之内要再建立起来。为什么？这是预言，是神的道。如果这是神真实的话语，这预言是绝不会落空的。同样的预言，同样的话，说神叫耶稣复活，说我们已经与他一起复活了。难怪耶稣说不要惧怕。经上记着说，那在他里面的灵现在也住在我们里面，要使我们彼此的身体活过来。不要害怕，朋友，神的儿子已经复活了，神的儿子已经复活了。那再看看变相山，那是我们每个圣徒的代表。以利亚站在那里，代表活着被提的圣徒们。摩西也站在那里，代表死后被提的圣徒们。他们都没有复活的大能，不管是死的那位还是没死的那位，他们都站在那里。注意观察我们在这末世所看到的，与神所应许的完全一样。在约翰福音14:12，行，肯定的，肯定的。有人说，你说你有能力吗？不不不是的，我们只是与那些在变相身上的圣徒一样。我们当然不是说自己有能力，我们只是与那些在变相身上的人一样。他们不会说，摩西不会说来看我是谁，门徒们也不会说来看我是谁，看我是谁。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了吗？对，他们见到了荣耀的耶稣，这就是他们唯一要别人看见的荣耀的耶稣。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不想成为什么大人物，我们不在乎人怎么说我们，我们的名字算不了什么，是主的名，我们的生命算不了什么，是他的生命，是他的大能大力，不是我们的。只有一件我们喜悦做的事，就是看到他得着荣耀。如何荣耀耶稣呢？借着那在我们里面的复活，他便在我们中间得了荣耀。我们看到他在今天再一次彰显出来。你明白这一点了吗？看到吗？我们的愿望不是想要自己得荣耀，我们的愿望不是想出名，不是想使某个教会兴旺，不是想在主日学校收更多的人，或招揽更多的听众，让别人陷入困境，扩展势力，搞个野餐舞会，或弄几个大明星，发一些徽章等等凑热闹，这都不是我们的渴望。我们的渴望是看到主得的荣耀。荣耀什么？不是用自高自傲，而是在我们身上，用我们的生命来证明耶稣活着，并且活在我们里面。如果我能够弃绝自己，甚至不会想到维廉巴特汉，你甚至也不会想到你自己，那我们就会看到耶稣在我们中间的荣耀，看到他，这就是我们的渴望。这会带给我们复活的大能，这会使我们满有喜乐，晓得我们与主同在，使他的骨肉成为他的心腹，看到他同样的彰显方式在我们中间，证实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明白？难怪耶稣说不要惧怕。注意，我们已经借着他得了拯救，与他一同复活，这就是复活节对人们的意义。与他一同复活，注意，我们有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这所有权证书债务还清。你不要说我希望得到他，你已经得到了。不是我将要得到他，而是我已经得到了。不是我自己得到，是他被我成就的，明白吗？不是我自己，是他。不过伯拉丁和他们，我不在乎别人说什么。耶稣为我成就了，这是我所要关心的一切。我只想看到他被彰显出来。你如何能看到他彰显的？叫他下来吗？不是的，他就在你心里，明白吗？他在你里面。哦，主啊，如果我能放下自我，你就能在我身上彰显。你如何能这么做呢？因为你已经预定这样，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荣耀！今天早上我们收集的这些见证，使我想起了那首歌，在那个复活的早晨。当死亡的绑绳被挣断， 我必复活，哈利路亚，我必复活，你们信吗？我们必复活，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他的一部分。复活节是神将死后生命的奥秘向我们启示，就像那时一样，我们曾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现在又活了。真正的复活节印章打破了环绕我们的死亡枷锁，我活了过来。起初的复活节印章打破了耶稣被罗马人封在坟墓里的印章，人死了就一去不复返，但耶稣打开了封印，将秘密向我们启示。今天神通过他的圣灵将那捆绑我们生命的封印揭开了，基督被启示出来，他住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已与他一同复活。说这一夜又一夜，我们必复活，哈利路亚，我们必复活，阿们。在那复活节的早晨，当死亡的禁令被打破，我们必复活，哈利路亚，我们必复活。你们不高兴吗？我太高兴了，仿佛回到很久以前，在那偏僻的地方，在一个又小又破的煤棚里，有一天早晨封印被打开，我与他一同复活，成了一个新造的人，是他的复活大能，神的儿子复活了。不久前有人告诉我一个渔夫的小故事，有个年轻人雇请了一位老渔夫，带他到西海岸打鱼，他们在早晨出发。那如果你们中间有人到过西海岸钓过鲑鱼，你们一定知道会发生什么事，那里雾特别大。我看到我的 Eddie Bisco 弟兄坐在那儿，他是向加拿大印第安人传教的宣教士。那我们自己也在那些的海边钓过鱼，你知道那年轻渔夫是个鱼新手，他捕鱼时飘了很远，只好等到天亮才回去，他们已听不见浓雾的信号了。那个年轻的渔夫很害怕地说，哎，我们要飘到大洋里去了，他情绪很紧张。那位老渔夫说，坐下孩子，坐下。你知道老渔夫非常冷静，他知道他在讲什么，他说只要等到太阳出来，我们就知道我们在哪里了。你说我必须成为卫理公会进敬畏或灵修派了吗？只管等一等，当神的儿子升起来，我们就知道我们在哪里了。这是道，你要等待，直到你看见道彰显出来，照耀在种子上，看见了摇摇的麦捆，我们就知道我们在哪里了。你们爱他吗？对不起，我耽搁你们这么久。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打算留下来参加今晚的聚会？好，我今晚会再来。那7点钟怎么样？你们今晚还有其他事吗？让我们低头祷告。在这里有谁还没有神复活的大能？神儿子的光已经普照你，坐在这个帐幕里或者听这个磁带，然而圣灵还没有使你活起来，直到你能跟随神的道。如果你们女人和你们男人能遵守神所写的每一句话，如果你只是一粒死的种子，里面没有生命，那这真是一件危险的事儿。但在你里面有某样东西告诉你，我今天早上我想复活，我要从现在的景况中复活过来，我不想当一粒死的种子，遗弃在尘土中，在漂流的朽木上，我要复活。你愿举起手说，弟兄请为我祷告。神祝福你们，神祝福你们。哦，瞧这么多手都举起来了，我这根本没办法做圣堂呼召。我们所谓的圣堂呼召就是让大家前来跪在讲台周围接受呼召，那我不太主张这么做，那是卫理公会复兴时期所加于教会的做法，明白？圣经上说那些信的人连男带女都受了洗，这里有池子装满了水，等待着那些准备向自己死去的人来受洗。你可能奉主耶稣的名埋葬过好多次了，但除非你是一粒有生命的真种，否则你就不会复活。不会的，水的洗礼犹如从天上降下来的露水，它可以落在一粒种子上，但那粒种子里面若没有生命，它就不会发芽。真正水的洗礼就是你向自己死去，你准备向你所接受的那些与神的道有矛盾的信条宗派死去，你像神的儿子和女儿一样行在他的道中，把神的话牢记在心。看看今天早上这样的洗礼要为你成就的事，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过犯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那麦捆那摇祭，就必领受那动力，就被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 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的，一定会这样的。天父啊，我已经讲了很多了，占了这么很长的时间，但主神呢，传讲你的福音是没有终结的，就是好像你也得停一下，走到旁边去歇一会儿再回来。我们正处在一个走向死亡的时代，活在迈向死亡的人中，但我们却有生命的信息，并有复活的见证。亲爱的神，我们都要死一次，但如果我们错过这复活的机会，那又会怎么样呢？我们的心在燃烧，我们的魂在激动，这些进来的人，许多人都是今早来听信息的，也有两三百人举起了他们的手。主啊，他们要相信。哦，主啊，那些种子肯定是不死的，不然他们怎能这样举起手来呢？有没有东西在他们心里？哦，神的那老我，那约伯的妻子会站在那里说：“啊什么？啊主啊，让那个约伯那些相信的人今早进来，完全向自己死去，并埋葬在这施洗的水中。那从天而降的甘露，神的话说。”他要洗净并赦免你一切的罪。你们奉基督耶稣的名受洗是为了什么？是要叫你们的罪得赦。奉耶稣基督的名，罪才得赦。父啊，如果有生病的，愿主让他们健康的走出去；如果有瘸腿的，愿主让他们在圣灵大能的扶持下走出去；如果他们有罪，愿他们的罪得以洗净，并带着清洁的心走出去。主啊，愿的从上面来的动力，圣灵点燃发动这些机器，叫他们彼此的身体活过来，这样我们就能听见真正的新方言。神的大能，无比的爱，受死的恩典和活的恩惠，复活的基督，主的身体心腹在地上，代表基督等等这些真理。父啊，他们是你的，他们举起了手，我已经传讲你的道，父啊，祈求你接纳他们，用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你们爱他吗？他奇妙吗？你们为了是他复活身体的一部分，并与他一同复活而感到满足吗？举起你们的手，你们已经在他里面了。我的小子们，就是保罗常说的，我并不是想模仿他，而是因为爱，我爱你们。我顶风冒雨开了好远的路才来到这里，要跟你们说一些话。我们穿过沙漠，穿过雪地来到这里，我们或坐飞机或驾车穿越大半个美国而来，所以我们能来到这一起。我们彼此相爱，我们互为肢体，绝对不要让撒旦告诉你别的东西。要互为肢体，我们是基督的一部分，同为天国的子民，共享那复活的福分。那现在看到吗？现在你们已经复活了。当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时，他也叫你一起复活了。神的儿子就住在你们的心中，这样你们要长出丰盛的生命，就像基督在末日要彻底复活一样。潜在的说，你已经复活了。你怎么知道呢？因为你们的魂变了，是吧？你们的身体也顺从神的话语，对吧？是顺服谁？顺服教会吗？顺服神的道，这道就是生命，这样你就从死里复活了。这是耶稣与我的复活节，这是耶稣与你们的复活节，是耶稣与你和我的复活节。我们耶稣你我都一起复活了，我们必在末日复活。尽管我们的魂离开我们的身体，尽管我们的身体化为尘土，尽管我们的灵魂离开我们的身体，可能是被焚烧，可能是沉在海底里。圣经说有一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所有已死的人就要起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拦阻我们，使我们与我们所爱的神隔绝。他叫我们一同复活了。神祝福你们，我也耽误你们很久了。如果那些通过电话听到的人一直在这样听，那一分钟他们就得花费50美分。今早他们确实付出了很多，但我那个时候真是停不下来，只好继续讲。好了，若主愿意，我今晚还要回来这里再给你们讲道。如果不能来，那你们知道，我估计我们不要再通过接听电话来听到了。
不要再用电话了。你们都知道我下一步要去哪里吧？去非洲。我已经联系很长时间了，多年来我一直竭力想再回非洲，在异象中神的灵已经为我预备了道路。他们说，当那些贫穷的土著非洲人听到我上次不能去时，他们就昼夜伏伏在地，呻吟哭泣，喊着说：“主啊，我们做了什么呢？”成千上万的人，这些人以前甚至不相信自己有魂，瞧他们哭喊呻吟，喊着说：“你事前不要说出去，不要说出去，明白？如果在签证时碰到那些传道人也在其中的话，他们马上就会阻止我。因此我必须打猎的身份去。我打算去非洲那位女王的领地，她曾用17个火车车皮将部落的人拉来听道，我得去她的领地打猎。所以我去时护照签证都是以猎人的身份，而不是以教牧人员的身份。有位弟兄会去接我，他说：你为什么不为我们开一个布道会？运动场都已经租下了，那些人甚至不知道，看到吗？荣耀，祈求神的旨意不被拦阻。自从我离开非洲后，我的魂一直牵挂着非洲，愿我能重返那里，然后我把那里聚会的信息带给你们。可能我从今天开始直到我从非洲回来之前都见不到你们了。我们准备几天之内就动身，5月10号出发。你们愿为我祷告吗？记住，有些麻烦直到你遇上才会晓得，到处都是巫医，各种邪灵，不要以为他们会不知所措，明白？当你站在他们面前，你最好清楚自己在说些什么。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交付他的直到那日。这里放着一些手帕，亲爱的神呢，今天上午我站在这儿传讲了复活的信息。主啊，你的话语证明了那复活的大能在所有相信你的小子们心里，因此我凭着信心相信那复活的大能已改变我们的生命。主啊，这些人相信这复活的大能也改变了他们的生命。我们彼此代祷，我按手在这些手帕上，愿那叫耶稣基督复活把他从死里带回来的神，以及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灵住在我们里面。那临到以利沙身上的灵，只剩下的骸骨中仍具有复活的大能。使徒们的手也具有复活的大能，使徒的心思意念、神情目光、信徒的言语都具有复活的大能。神啊，愿那复活的大能，当我将这道放在手帕上，我的双手就代表是那复活大能的恩典拥有者。愿他使这些病痛的身体都活过来，使他们痊愈。借着耶稣基督的名，愿你复活的大能不但临到这些手帕，也临到所有受疾病折磨的听众，每一个小孩、老人，不管他们是谁，愿那复活的大能使他们现在就痊愈。奉耶稣的名求， Amen。 有多少人得到了复活的大能？好，请你们互相按手在对方身上。如果那复活的大能在你们心里，那只有一件事能阻碍他临到你，那就是你的不信。一位妇人只摸了一下耶稣的衣服，他便得了痊愈。一个罗马士兵往耶稣的脸上吐了一口唾沫，他就下了地狱。看到吗？一切都取决于你的心。你们相信吗？你们相信吗？现在我要你们低头互相祷告，现在就开始，只要说主啊，这没有互相代祷。亲爱的神，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么做，这是唯一一个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得医治的名。主啊，这些人是一群同为天国的子民，都拥有你复活的大能，现在就复活他们。愿你的灵临到你的每一只鹰，你的每一句话，直到耶稣基督的丰盛在他们每一个身上彰显出来，无论是在身体上还是在灵里，或在他们所需所求的任何事情上，我们彼此按手在对方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